天的 Safari 结束后，我们终于进到了下一站，蒙巴萨。从野性的非洲大草原到印度洋边的人文历史名城蒙巴萨，肯尼亚之旅可以说是从 A 面翻到了 B 面。蒙巴萨是肯尼亚最古老的城市，也是内罗毕之前的古都，现在它是肯尼亚第二大城市。1415年，郑和的船队到访蒙巴萨，并在郑和航海图中将此地标为曼巴萨，慢是快慢的慢。据说现在有一些蒙巴萨的居民是当年郑和船队的船员的后代。蒙巴萨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它是印度洋上的天然良港。早在7世纪就有记载，阿拉伯人在此经商和定居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也成为各个时期海上霸主的争夺之地。了解蒙巴萨的历史，可以去蒙巴萨的耶稣堡。耶稣堡换了几次主人，同一阶段也意味着蒙巴萨换了几次统治者。耶稣堡是16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委托意大利设计师修建的，之后被蒙巴萨苏丹短暂占领，之后又被葡萄牙统治，然后又被阿曼帝国征服，之后又在蒙巴萨总督和阿曼苏丹国之间几度易手，在19世纪末由英国接管，直到1963年才归于肯尼亚。所以耶稣堡建筑融合了意大利、葡萄牙、阿拉伯、英国等等不同风格，记录了蒙巴萨30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。离耶稣堡不远就是蒙巴萨的老城区，这里是伊斯兰教区，建筑极富伊斯兰风格，有很多雕花精美的木质大门。我们在蒙巴萨的导游是个年轻的女生，她在法语联盟学的法语，虽然她也是穆斯林，但是并没有裹头巾和戴面纱，而是穿着 T 恤和牛仔裤。而且在肯尼亚可以看到很多职业都有女性的身影，我感觉她们独立而自信的笑容是照进我心目中的温暖的光。我们的导游问了我们巴黎的地铁是怎么样的，因为蒙巴萨没有地铁。我问了他大部分当地人用的手机都是什么品牌的，中国品牌多吗？他拿出他的三星手机说，多呀，我很多朋友都用这个，中国品牌。我只好笑着跟他解释说，三星是韩国品牌，中国品牌的是华为、联想、 OPPO、 VIVO 等等。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的铁路也是中国公司承建的，这个当地人都知道。在肯尼亚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大约有2到3万人，内罗毕还有中餐馆遍布的中国城。我还看到很多当地人穿的 T 恤上印有中文，一般是公司名或者品牌名，包括保险公司、银行、建筑公司等等。刚从内罗毕机场下飞机的时候，看到安检地方的扫描行李的机器上赫然几个中文大字，中国原赠，当时就感觉很亲切。说回蒙巴萨，蒙巴萨拥有东非最大的港口，中心城区是个岛，南北有东临印度洋的海岸，海岸上遍布度假酒店。我是住在南部海岸，从中心岛到南部海岸需要坐渡轮，其实距离非常近，海水的宽度好像只有1公里，渡轮的水上航行时间也只有5分钟左右，但是每次经过都要耗时1个多小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，车在等待，行人也要等待，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和不怎么起作用的车内空调，每次坐渡轮都是一种煎熬。据说跨海的大桥正在建，如果能建好，真的是会解决渡轮的拥堵问题。我最放松的就是在海滩酒店的生活了，印度洋的沙滩又细又白，踩上去软软的，泳池和海水都是温暖的，你可以随时钻进水里放松身心。推荐大家品尝一下沙滩海鲜烧烤，一般都会有龙虾、鱼，用最简单的方式烧烤，挤点柠檬汁，吃起来格外香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直接用手吃。龙虾和鱼都很大，用手掏着吃，别说还挺方便。我们谈的费用是15美元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龙虾和一条鱼，估计讲讲价的话也许还能便宜点，但是对于不敢轻易吃海鲜的巴黎人来说，这个价格真是太友好了。我们这个团大部分都是巴黎人，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海滩烧烤赞不绝口。 很多人问到蚊子的问题，我也是带了很多的驱蚊水，但事实上不仅在海边有海风的蒙巴萨我没有遇到蚊子，即使在内陆城市内罗毕我也没感觉到有蚊子，不过还是要做好预防。而且酒店的床一般都会有配备蚊帐。如果说这个旅行中有什么是我觉得不太满意的，我觉得那就是酒店的食物，我是有点失望的。按理说赤道国家水果应该是特别甜，但是我感觉西瓜、木瓜、菠萝这些特产的口味并不是特别出色。他们很爱吃肉，选择也很多，但是吃起来都没有什么味道，肉也经常很难咀嚼下咽。早餐也是，所有西式面包和糕点都是有形无味，导致我每天早餐都是吃现做的炒蛋和现做的华夫饼，其他几十样菜品都不敢碰了。当然，去到口碑好的饭店还是能吃到美食的，比如很有特色的阿里巴巴洞穴饭店，我很幸运地订到了位，很多同行的小伙伴一直到旅行结束都没订上。我这次还有一个感触，就是当地旅游业的从业人员的语言能力都很强，英语当然自不必说了，都很流利。还有就是斯瓦希里语，斯瓦希里语是当地也是官方语言，而且是东非很多国家的当地语言。那比如说接待我们的司机导游都是会说英语、斯瓦希里语还有法语，因为接待的这个团是法语团。其中有一个司机就跟我说，哎，我能不能跟你学中文呀？我说你学中文肯定是要去学校报班学，跟老师学呀。他说，哦不，我所有的语言都是通过交流，跟人交流学会的，我从来没有通过去专门去上学学会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厉害。那我问了一下我们司机，就比如说斯瓦希里语，那是不是也有阴阳性的变化，或者名词单复数的变化，还有动词时态的变化。他说没有阴阳性，但是呢单复数和动词时态都是有变化的。哦，我说为什么要把语言搞得这么复杂，像中文多好，我们没有单复数，没有阴阳性，也不需要时态变化。就比如说我吃饭，我昨天吃饭，今天吃饭，明天吃饭，都是吃饭，不需要这个吃饭有什么变化。结果反应最大的是我们车里的法国人，然后他们说，哦对啊，那为什么法语要搞这么复杂。我觉得大家可以以后留意把语言多输出一波啊，让大家知道中文在语法上真的是很简洁的语言。但是中文可能让外国人比较烦恼的就是一词多义，同样的发音会有不同的意义，然后又有语调的区别。这个可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使用才能记住。那说回斯瓦希里语，斯瓦希里语的话，很多人去肯尼亚看动物都是受到迪士尼的卡通动画《狮子王》的启发。很多人在车里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就说，天哪，这个狮子王不是动画片，是纪录片，太像了。还有一点就是狮子王里面很多的词汇其实是来自于斯瓦希里语。比如说狮子王里面的主角狮子辛巴，辛巴在指 Simba， 在斯瓦希里语就是狮子的意思，它本来就是狮子的意思。然后还有一个拉菲奇，拉菲奇在斯瓦希里语是朋友的意思。还有你到肯尼亚来，你会经常听到当地人说 Hakuna Matata， Hakuna Matata， 这个在动画片里也有，在歌里也有。那它的意思就是没有问题，但愿没问题，或者没问题的话。这个词经常放在他们的句子前或者句子后，比如说我们的司机向导经常会说啊，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去 Safari Hakuna Matata， 我们就可能看到狮子，就是 Hakuna Matata， 但愿如此的话，有点像阿拉伯语里面的 Inshallah 是吧？ Inshallah 还是 Inshallah， 就是但愿如此的话。那比如说在酒店或者是旅游业的地方，你只要擦肩而过的人，很多都会跟你打招呼，都说 Rambo Rambo， 你好你好。我觉得他们也非常的有礼貌，而且对女性也很尊重，这个都是我对肯尼亚印象很好的地方。再提供一个体育方面的信息，肯尼亚是马拉松运动员的摇篮，刚刚升起的马拉松天才新星、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图姆2月12日去世，年仅24岁，这是令长跑界非常遗憾的事情。这趟肯尼亚之行可以说是完成了人生必去清单里的一个选项，而我感触也是很大。乞力马扎罗真的是有它独特的魅力， 说是净化心灵、洗涤灵魂也不为过。我忽然很感恩和珍惜现有的生活。肯尼亚的小朋友在学校的午餐，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叫做乌咖喱的玉米面团，没有配菜，也没有配肉。一些成年人工作日的午餐可能只是一个香蕉。他们习惯了赤道地区的炎热，习惯了没有人行道的交通，习惯了要等待好久的渡轮。我这次旅行中看到的肯尼亚人工作很认真，学习能力很强，热情有礼貌。虽然经济环境跟其他大洲比起来还显得落后，但是肯尼亚人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。马赛小屋真的是让我震撼。我打算降低物质欲望，少买衣服和日用品，减少工业垃圾，多一点注重内心世界和大自然的馈赠。我太喜欢马赛小朋友脸上的笑容了，一坨圆形的橘子皮就能带给他们一段踢足球的快乐时光。但是传说中的女性的割礼，现实中拔掉一颗门牙的习俗，又让我不敢相信，在他们能用手机看到全球网站的时代，还会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古老残忍的习俗吗？真心希望这些只是展现给游客的一部分，而他们也在逐渐的摒弃。肯尼亚这片有山有海的美丽国度，值得在你的人生必去清单上添上一笔。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定能给你燥热的心带来一丝平静。它不只是一座山，它是保佑自然生灵的母亲，就像保护小象的母象，慈爱地看着小斑马在泥水里打滚撒欢的斑马妈妈。在赤道的上空，太阳在这里平等地照耀着所有人，不同肤色、性别、宗教、语言。在这个地球上最热的地方，我学习着扔掉烦躁，却发现拾起的是遍地的微笑。感谢收听这期的肯尼亚之旅分享，我是小飞，分享不同文化，了解世界另一面的生活，欢迎继续收听小飞说法国。